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回到了你当知道的节目时间，我是林志刚。上次呢，我们谈到信耶稣能改变命运吗？这个题目，我们提到说，有一位朋友向我寄了一封信，他提到他希望要发财顺利，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但是觉得自己的命运十分的曲折。他问说，信耶稣能改变命运吗？那我们从几个真人真事的一些见证当中，我们看到说，信耶稣真实的在他们的生命中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上次我们也提到，神的话语就好比真理的海洋一样，使我们一生受用无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谈一谈，信耶稣与我们的命运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关系。人类啊，一直不明白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一直以为人有高度的智慧啊，现在什么都发明了，以为只要心想事成，我们亲手可以绘画我们自己人生的蓝图，按照我们的意思啊，我们的生活便会美满幸福愉快。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世界发生了多少次的战争，人类为自己培育了多少的大独裁者，祸害苍生的学说竟然受到人类欢迎拥抱，由他横行无阻，把世界变成实验室，好像自己变成一个白老鼠一样做实验。所以以目前流行世界的这个自由性爱为例，这个自由性爱并没有如自由主义者他们所承诺的一样哦，使我们活得更快乐，反而他的实验结果是性病流行，家庭破裂，是牵涉在其中的这些人啊，心灵和人格饱受严重的摧残，单亲家庭和罪恶这些数字啊节节上升，成为我们社会极沉重的负担。人们还是乐此不疲，我们人类集体智慧所创造出来的局面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个人凭一己的智慧所绘画出来人生蓝图，那真是良莠不齐，人人悬殊啊。我们回想美国总统克林顿，他是够聪明了吧，他为自己绘画了逃避兵役，不吸入大麻啊，储蓄他的实力能进入白宫这样的一个人生蓝图。可是百密一疏，没有借助上帝的提示来绘画出人生高洁的品格和操守，结果落得丑闻缠身，惨受羞辱啊。他这个个人和他的家人内心所蒙受的痛苦，真的不是我们外人所能够明白的。这个社会上有许多落魄倒霉的人，或者你说他心理不健全的人，他们需要社会长期的记住。可是你想想，他们当初谁不希望自己是幸福快乐的呢？难道他们不曾对自己的前途有过美丽的憧憬吗？描绘自己人生的一个蓝图吗？那为什么他竟会落到今天如此悲惨的地步呢？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所依循来生活的这个蓝图啊，实在是按照自己的绘画，自己的描绘是太糟糕了。有人说，很多需要社会长期帮助的人之所以会落到今天的光景，实在是由于很多错误一个接着一个累积而成的。也许当初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也许是别人的错误，有人伤害了他们，这不要紧，谁能无过呢？可是又有哪一个人不曾被伤害过呢？这是不要紧的，人谁无过，又有哪一个人不曾被别人伤害过呢？可是他们最大的错误啊， 就是出在回应这个错误，并且一错再错，一直错到万劫不复，积重难返的一个地步。你也许会想，这话是真的吗？其实这话有相当大的真实性。我们看圣经里面就有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这个人名字叫约瑟，他的前半生非常的曲折坎坷，他没有埋怨，仍旧和上帝保持密切的来往，他仍旧守真理，他做人处事依照上帝所为他绘画的人生蓝图，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环境，根据他自己的激情或是直觉来做反应。他的信心啊，并没有被这些接着而来的这种无端的祸害的打垮。人的邪恶不但没有感染他，也没有叫他的思想变得偏激灰暗或者是自我孤立，他的心理非常健康，他没有因为这些仇恨而扭曲。周围的人你可以伤害他，但是你没有办法毁灭他，他仍然是那么敬畏上帝，仍然他有爱他的同辈，做一个正直纯洁的人。结果他勤奋工作，一点都不浪费上帝给他的才华，而且呢，成了一个更好更能承担大任的人。果然就在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约瑟他被提拔登上了埃及宰相的宝座，一人之下万人千万人之上，用他敬畏上帝有爱众人的同一个心呢，替当时的百姓解决了7年大饥荒的灾难。曾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说，眼看生活重担日益加重，实在无法相信有神的存在，我深信信心动摇的人太多，不是他们灵性软弱，反观现实环境真的是基督徒很气馁，像贫穷、疾病、失婚、丧夫、丧妻，信与不信都要面对。也就是说，他的意思说，我们信上帝与不信上帝的人都要面对这些问题。他接着说，试问一个血肉之躯，哪有不埋怨神的道理呢？这喜乐虽然来自平安，平安来自心境顺服，顺服在乎我们生活中有神的见证及保守，但是你眼看自己命途多难，生活不保，你长期求来求去，看不见神的恩典，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定会逐渐离弃神的。教会的弟兄，他只会付出关心和祷告，只会借出一对耳朵来听两三次，实质上半点忙也帮不到。所以我感到无助及无奈，这基督教是爱的宗教，但爱呢，只停留在口中而已。我看见许许多多失意的肢体，神并没有伸出手来帮助他们。哇，乖乖，生活在现代冲击的基督徒，他面临许许多多的信仰挑战。基督教是否只是给予人心境平安的一种宗教？是否基督教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你说死后有永生，但今生的生命是那么的痛苦，你何以知道会有永生的福乐呢？我希望你知道现今世代基督徒的心境，并做出回应。许多时候我们求一份工作，求一个理想的伴侣，求一间适当的教会，这都是合理的事，我看不出错在哪里。请不要用神的旨意或灵性软弱这几个简单的字来解答我们所有澎湃冲击的心灵。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原谅我直话直说，我是觉得你最大的难处正是你自己，因为你说我们看不出错在哪里，但是你看你的纸上尽是数落上帝怎么不帮助人，基督教怎么样不实用，环境怎么不好，你的命途这么多难，教会的弟兄又怎么只有口头的爱心等等等等，似乎也就是说，从上帝到人再到环境再到这个看不见的所谓的命运，你都看出错在哪里。 只有你和你以为和你一般想法的人，你看不出错在哪里。我前面说过，我们信耶稣，第一步就是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跟从真理。请问，如果上帝错了，只有你没错，那你悔改什么？你跟随什么呢？我们没有错可以悔改，是不是？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对你这样的一种想法有什么样的启示。圣经上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也就是说，我们自以为没错这样的心理是与事实与真理不符合的。你一个人自以为没错，他最可悲的地方不仅是走错了你这眼前这一步，而是你自觉后路，你坚持的要继续错下去，一直错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假如你的大前提是自己没错，那当然就是环境错、命运错、上帝错、别人错、社会错，你是受害者。但事实上呢，你这种受害者的心理才是最叫人受害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他使一个人瘫痪，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你对环境、对人生，你一点都不能做什么，因此你就不用负责任了，你也不检讨自己，你也不反求诸己，你就不努力去寻求真理了，你也不会去做不同的尝试。所以他的致命伤就是在于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其实我们美国政府福利的救济工作就曾经建基在这种错误的思想上，结果害了不少的穷人，让穷人觉得说自己的人生没有责任，是政府对不起我们，社会欠了我们，所以政府应该养活我们，世世代代不勤奋工作，不自力更生，子子孙孙都要来接受这个救济，结果当然是子子孙孙都留在社会的低层，受到可怜，永远不能抬起头来做人，永远不能够发挥他们的才华。我们中国，说到我们中国人的命运这种思想之所以危害，也是一样的道理，它让你觉得无能为力，一切都是命，所以你不需要去努力。那么上帝的设计和教导都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对社会、对环境都有影响力，而且都有责任。也许我们就像约瑟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避过坏人的伤害，我们的人生有许多挫折，有失望，有失败的，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勤奋努力，绝对可以消除受害者这种心理。我们也可以像约瑟一样，我们以平静信靠上帝的心，我们依靠上帝所为我所绘画的人生蓝图而活，不要自己去做主，做一个敬畏上帝、亲近上帝、乐观进取、勤奋努力，我们有爱，乐于帮助别人，我们善良正直，做一个可靠可以敬佩的人。若是你肯效法约瑟，我们依照上帝所绘画的蓝图来活，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和感情直觉反应来回应我们人生的话，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你的人生一定会180度的转变。我们想想看，我们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寒暑啊，百年之后我们一切的成败得失都成了过眼云烟，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人世了，那时候我们的命运将会是如何呢？这方面圣经的启示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自己毫无选择的来到人世，也将毫无选择的离开世界，但是离开以后往哪里去，这个就很重要了，这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在上帝的方面，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只要我们愿意听从他的话，抛弃那些错误的思想，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真理，接受生命，我们永远的结局便可以全然被扭转过来。 从今天这个错误转向真理，从灭亡转向永生，我们的人生将完全改观。你说信耶稣能不能改变命运呢？信耶稣啊，不只是暂时改变我们今生的命运，它改变我们永远的命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他话语中的真实。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拒绝你。